瘦子有哪些共同的饮食习惯，不去健身房有哪些在家就能完成的训练方法，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减肥都失败了，如何减掉腹部的脂肪，长期跑步如何保护膝盖。如何延缓衰老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我最新一期的健身问答节目。那很明显，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是讲有关衰老的话题这个就不光光是一个健身的话题了你如果听我的节目有一段时间的话，你也知道其实我很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就是健身啊、运动啊、营养啊、健康啊。那今天我谈衰老，为什么突然之间想选这个话题呢？这个倒不是因为哪个人在我下面进行留言或者是问我问题其实衰老呢是我自己一直在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我相信你也在经历你如果不知道我的一些基本情况的话，我今年42岁，1977年出生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步入中年的这样一种状态自己也感到年龄对我身体对我精神状态的一些影响。但是最关键的是昨天晚上我在看一本书，叫做是个英文的书，叫做 Lifespan， 也就是说寿命这本书为什么想到看这本书呢？其实看这本书想看这本书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前一段时间在美国的时候，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视频是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叫 David Sinclair 讲的有关衰老的一个视频，让我非常的着迷所以我就预定了他这本书。昨天亚马逊他这本书正式的发布，我在第一时间就下载了他的语音版本，迫不及待的昨天晚上听了大概有没有都听完，整个听完的话要10个小时左右我听了大概2个小时，所以听了大概1/5然后迫不及待的要把我学到的一些东西跟你分享，以及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那我主要今天这个节目我会花这么几点来讲。第一个是关于衰老有一些哪一些理论，以及本书它有一些哪一些新的观点。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接下来我会讲一下，就是这个书的作者他建议有哪一些做法。最后呢我再谈一些自己的亲身体验，所以4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切入正题，关于衰老。关于衰老呢，可能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从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甚至从我们胚胎的开始发育的那一瞬间开始整个人生命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在衰老的过程。长久以来我们都认为衰老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种现象。你去看自然界的万物特别是生命，几乎都不可避免的就是遇到衰老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衰老有很多理论，就是但是也没有哪一个理论就是一定正确。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主流的一个是 DNA 的损伤理论，认为衰老呢是来自于基因DNA 就是很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基因，它日积月累有很多的因素，环境因素、化学因素放射性的因素等等，造成了我们基因的损伤，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积月累，这些损伤越来越多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衰老。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叫做自由基损伤。当然自由基损伤就不光光包括对我们基因的损伤，还包括对我们的蛋白质的损伤，对我们脂肪的这种损伤自由基的话，其实如果说你关注皮肤的，很多说都是自由基的伤害。自由基是一个化学非常活跃的这样一种氧的这种就自由基吧，然后它会攻击，很容易造成反应攻击 DNA、 攻击蛋白质、攻击脂肪等等，这样的损伤日积月累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老化这个也是比较主流的一种理论之一。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当然可能牵涉到我们的营养学的话，就是说人体吃糖过多的话容易糖化，糖化被糖化修饰的蛋白的话更加容易导致被自由基的损伤。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根本的理论，但是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糖太多的话容易老化的更快一点点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够完全的解释一些衰老的现象可能这些理论当中都有一些它的有道理的地方。这是关于衰老的一些大家的一些可能是目前的一种 状态。但是这本书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Lifespan、okay? 作者是叫 David Sinclair、这本书他的观点是 有这么主要几点、我还没看完的，只是 我已经看完的这一部分已经看他的那个视频 TED Talk 我学到了一些、第一，他提出了衰老并非不可避免、他的书的名字叫做Lifespan, Why We Age and Why We Don't Have To, 我们为什么变老以及为什么其实我们 不必要、并不一定会变老。所以他这个观点比较新奇，他觉得衰老并不一定是完全不能避免、当中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有一些、杉树、去检测它的这种树龄的话已经上千年、就是好像并没有衰老的迹象。然后还有一些鲨鱼其实可以活上百年、你去捕捉到它的话同样没有太多的衰老的迹象。还有一些鲸、okay? 然后这个作者研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叫做 yeast 应该是叫酵母吧，就是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延缓他们的一些衰老。所以作者的这个观点比较新颖、衰老并非一定不可避免、我还不一定完全认同，但是、这个比较新颖一点。第二个作者的观点呢，就是说衰老是一种疾病。我们知道可能、糖尿病、心脏病这些甚至癌症我们都把它明确的定为 一种疾病，但是作者提出来衰老本身就是一种疾病。那既然是一种疾病的话，这种疾病是否可能会被预防，能否被治愈、所以作者也提到现在把人类的死因分析里边、就是年龄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三个这个作者的观点，这个呢并不一定是本书的作者 David Sinclair 第一次提出来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他去解释了一种、叫做表象基因学这样一种概念。我们如果说你懂一点生物学的知识或者医学相关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很多的、身体的情况，包括疾病的发生，包括衰老等等。的确基因呢是、有很大的这种作用，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疾病它是遗传性、疾病。但是、我们可能把基因的作用给它夸大了。在本书的作者当中他、提到就是基因对我们很多身体的健康状态身体疾病的发生它的作用可能不到10%。那这个百分比让我有点惊讶，但这个也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作者这样来说、他说其实环境因素，当然这个环境因素包括是我们的饮食啊，包括我们运动啊，包括我们的空气质量啊、以及、我们的睡眠等等，这些就是外在的这些因素对我们、健康状态对疾病发生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作者打了一个比较好的比方，我觉得是让我能够理解比较深刻。他说如果说我们的 DNA 都是数字信号的话，就是10101010这些数字信号，你可以想象一张 DVD、如果说你现在的听我的这些00后90后你不知道 DVD 是什么的话，你可以想象、一张 CD 或者是这个应该都知道吧，就是它是那个数字的信号，所以它是高保真的，只要你能读出这个1010它就能还原出以前的音乐、但是如果我们的基因其实就像这个 DVD 上的这个1010的数字信号，只要你这个1010它存在它就是高保真。但是像这个音乐放出来到底会怎么样，其实不光光取决于我们这个1010，也就是不光取决于我们的基因，很大程度上这个 DVD 上有没有划痕啊，我们有没有对这个 DVD 本身有一些损伤，可能可以想象在 DVD 上有一个、你用圆珠笔铅笔划了一痕，或者是、把它弄坏了、这些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对基因的这种、影响。所以、如果说你对、DVD 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晰的话，就是我自己也想了一个另外一个类比，就是你可以把我们的基因看成是一架钢琴，那个黑白黑白的那个键，多少个键 我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些键呢当然调音有音质的好和坏，但八九不离十，那个 一架钢琴放在那里从低音到高音都差不多，所以决定我们这个钢琴弹出来的这个曲子质量的，当然钢琴是一部分，但是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弹钢琴的这个人他这一双手，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基因就相当于钢琴的琴键一样，而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运动状态，我们的心理调节状态，就相当于我们这双手。所以我们这个手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谱出来的这样一个生命之曲，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健康程度到底怎么样，疾病发生的几率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生动的，让我更加去接受表象基因学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觉得我的，有些人觉得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基因就是这个样子，我无法改变这一点就是很深刻的让我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很多时候基因是无法改变，但是我们能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影响我们基因的表达。所以而生活方式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它的百分比超过90%，所以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很大程度上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Okay? 最后呢，就是本书当中有一些观点，我学到的就是其实体内抗衰老的机制体内可能自然环境当中会有一些损伤，或者我们吃的东西有些不好的空气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损伤，但是生物包括人体都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修复系统如果说 DNA 复制发生错误了，人其实有这样子的修理系统，修理工他会说你这里错了，把它修复掉。其实就我就不深入的去讲了，他具体的讲了有一些他研究的一些基因还有其他实验室做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基因，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人体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修复系统如果说只要我们能够适当的激活这些修复系统的话，通过因为时间的退移累积的这些损伤很大程度上能够被修复，那么抗衰老的这个机制呢，也就是通过一些方式来激活我们自己的修复系统。那这个呢也不是我第一次听说，但是这个研究这个作者呢，因为他是处在抗衰老的这个研究的前沿，他用了很多最新的研究的这些结果来证明他这个观点。有些实验的数据来自于2019年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是在2019年9月11号录的这个节目。作者这个书呢是9月10号发布的，它里面很多的研究结果已经是2019年的研究前沿的东西，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因为作者他是在研究的第一线，而且在这个领域呢是非常有广阔的视野，他把很多最新的东西都已经告诉我们。关于医学的东西很多时候需要花几十年研究的成果才可能被用到我们的这个临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去，所以关于衰老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每个人都想我假设每个人都想尽早的去预防衰老。 OK， 那关于本书的一些观点呢我就聊到这里。那最后呢就是接下来两个部分，就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哈，具体一些激励我就不讲，但是作者自己的一些做法很多的做法其实跟我自己也有点类似的。第一点，适当控制热量的摄入，也就是说少吃一点。那这个少吃已经被证明了是迄今为止可能最有效的适用于所有动物的延长动物寿命的这样一个方法，具体的激励我就不讲了哈，就是适当的少吃一点。第二个一点呢，就是说多吃植物来源的食物这个呢我以前也说过可能有几方面原因大家也不是很确切的知道是什么。第一，植物呢我以前说过植物是化学家，里边有很多合成很多它的这种化学的物质对我们有利，比如说一些植物色素叶绿素还有什么花青素等等，你可能听说过。另外还有一个呢可能的机理，就是植物的这些色素当中可能某种程度上能够激发我们自己的一些修复机制，比如说西兰花，我们都知道，你如果看过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吃不胖的30个超级食物里边首选的第一个蔬菜我推荐的就是西兰花，因为吃进西兰花之后它里边能够有一种化学成分能够激发我们自己身体的排毒机制还有修复机制，所以多吃植物来源的食物第三点就是怎样延缓衰老的话，就是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那我是一个做健身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很盲目的这样做健身的人5年之前的话我也是被那些健美这个行业它很多东西影响，认为蛋白质就是越多越好，要长大肌肉。但是最近2年我看了很多医学方面的书籍都表明过多的蛋白质摄入能够增加肿瘤的发生率，对于延长寿命不利就是具体原理我也不讲了，就简单的这么理解，就是当你的身体觉得 你的蛋白质很充足的时候，它就会对于修复自己一些损伤的蛋白质，它就不太那么警觉啊，反正蛋白质很多，有些坏了就坏了吧。反过来看，如果蛋白质的摄入量有所控制的话，人体觉得，哎，我蛋白质不够了，那我怎么办？哎，哪些已经损伤的蛋白质啊，我把它重新垃圾回收一下，就是把你消化掉，然后消化成氨基酸，然后重新合成一些新的好的蛋白质。OK， 所以适当的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那这一点对于很多可能脑子里还想着只想长大肌肉的这些人可能是一个挑战，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能够接纳说适量蛋白质的摄入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变。第四个怎样能够延缓衰老，那就是运动。关于运动呢，你如果听我的节目有一段时间的话，你也知道运动的好处有很多很多，关于它运动的好处的机理呢，我在前面的好几档节目里边都已经讲过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简单的说，运动能够激发其实是给我们身体一定的压力，让我们身体激发我们自己的修复机制。 OK， 第五点，那就是作者也推荐的，就是间歇性进食。说白了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少吃一两顿饭，那我自己差不多每两个星期会做一次的，就是24小时的这样的进食，24小时里边一点卡路里都不摄入，只喝水或者是绿茶。 OK， 同样也是模拟一种压力，就是让你觉得身体觉得饥荒来了，我身体好像怎么热量不足了，那怎么办？我把自己已经损伤的这些组织啊、细胞啊、分子啊进行修复之后循环利用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人体的对于一种攻击的一种演习。当你的身体总是不断经常的处于这样一种有小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人体会有很强的抵抗机制，到时候真的如果说有什么疾病来了，或者是肿瘤细胞来了，人体可能能够把它比较有效的把它清除掉最后呢，第六点，作者还提到了他自己在他自己身上以及他推荐他的家人用的一些药物这个药物呢我自己没有试验过当然作者里边提到的有一个药物我是还了解一些，叫做二甲双胍，是用来治疗二型糖尿病的一个一线药物，我自己其实也很感兴趣，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尝试过。所以最后稍微总结一下怎么做我第一，热量控制吃个七分饱八分饱。第二，多吃植物来源的食物。第三点，控制蛋白质的摄入，特别是动物来源蛋白质的摄入。第四点，运动。第五点，间歇性进食第六点，有一些药物作者在体验最后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验。其实我因为很迫不及待的就是想知道这个他的结论是什么，所以我听了1/5之后我立即跳到他的结论部分所以这也是我知道了他这么做。其实我惊人的发现他的做法跟我这一年的做法有很大的类似之处你如果听我节目有一段时间的话，你也知道我现在是个半素食主义者，我对肉类的摄入大大的降低 OK， 我也不再追求很大块的肌肉等等这些所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是什么呢我42岁，你可以来判断我到底是过于衰老还是说相对年轻。我自己感觉到起码我心态上还有身体的状态上还是非常的年轻，跟我30多岁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如果看我的微博的话，你也知道我最近在练习巴西柔术，在柔术馆里边我跟20几岁的这些人一起打的时候，我不觉得我的身体状态上处于任何的劣势，反过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体能上还有心肺功能上比他们还要强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我就抗衰老做得很好 No 你如果看我这几年的视频的转变的话，我也有衰老的这种痕迹，但是我感觉我跟同龄人相比应该是要年轻很多，但起码我自己感觉要年轻很多很多时候衰老这些东西我们等不及，就是说等到几十年之后才知道这些衰老的真正机制这些是什么我也不是说因为看了这一本书我就觉得这个人说的都对，因为这个可能是我看了10几本书之后觉得作者他的这些理念这些做法我还是比较认同 OK。 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做到这里我感觉好像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是10几分钟过去了如果你听到现在的话呢，我知道你是对于健康非常关注的 人啊，谢谢你的收听收或者是收看啊。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节目的话，记得订阅我的节目啊。如果在喜马拉雅的话，直接点击这个订阅；如果你是看视频的话，到喜马拉雅去搜索凌云 Mike， 那个是我的名字啊。这个节目的专辑叫做健身问答啊。订阅之后呢，我差不多一个礼拜要4到5次的更新，这样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对健康、运动、营养的一些新的想法、理解，或者是就像今天一样，啊，亚马逊刚刚发布的新书，我会讲给你听。啊，当然，如果说你想跟我一起训练的话，记得看这个下面描述的这个部分，下载我创办的这个极客运动 APP， 跟我一起训练。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做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次